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推文暗示两人之间的对话被录音；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将前往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的峰会吸引了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却缺席。此外，平壤公开和北京翻脸，称这个邻国为中国大陆。朝鲜官方媒体发文指责中国应为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并称中国应该深思，妄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被升级，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推文说，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辞退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决定，是两人之间长达一年的动荡关系的大爆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将前往中国和另外27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起的这个庞大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振兴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 中国计划投资数百亿美元来资助这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不过到目前还没有说明如何具体的推动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这个计划的细节和长远目标，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说，新丝绸之路只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但是莫斯科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参与主要是为了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彼得·托皮奇卡诺夫说，首先，俄罗斯经济需要外来投资，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得到一些资金。其次，俄罗斯希望通过和一带一路挂钩，来为垂死的欧亚经济联盟注入新的生机。第三，俄罗斯希望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来弥补已经消亡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内容。中国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投入了3000多亿美元。中国官员说，在这次北京会议上将签署50多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在柬埔寨的金边召开期间，美国之音记者齐涵波尔采访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副行长安伯格。记者首先问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中，一带一路项目和成立亚投行成立时间正好吻合，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来听听安伯格怎么说。
So One Belt One Road and AIIB are two very different.
安伯格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同时相互关联。他们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计划，旨在促进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尤其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个非常松散广泛的计划，现在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认为这个计划促进开放、促进贸易、促进经济一体化，并带来机会。而亚投行是一个银行，有法律架构、明确的管理规定，为70个成员共同拥有。因此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组织，或者说一个有70个成员的国际组织。这70个国家中每一个成员都有领导作用，亚投行的所有决定都要考虑到每一个成员的意见。亚投行对提出的项目建议有一套正式的评估机制，评估之后提供融资，这是一个正式组织，而不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当然，亚投行由所有成员领导，不是由一个成员说了算，我认为这是亚投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安伯格还说，不过这两者当然相互关联，因为很多成员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我们预计一些成员国会提出一些希望亚投行为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供融资，是因为他们是成员国，而不是因为其项目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联，但是实际上非常不同，我们会向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同时亚投行的很多项目与一带一路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相关国家与一带一路没有关系，或者项目涉及不同的领域，我们对成员国提出的融资要求非常开放。此外，美国之音记者齐涵波尔又问安伯格，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国美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成员国日本是否应该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呢？我们来听听安伯格对这一问题怎么说。
So from the beginning, AIIB has been set up in an open way, inviting.
他说，从成立之始，亚投行就是开放方式邀请所有国家，尤其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所有成员国加入我们这个新的银行，并且成为亚投行的一部分。亚投行将继续是开放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加入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我们会非常欢迎，当然这也包括日本和美国。当刚开始有亚投行的想法时，安伯格说，他认为外界有相当的疑虑，或许甚至可以说是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倡议，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利益。然而安伯格说，我认为过去这两年里，这种怀疑已经开始让位于理解和信任亚投行是真正的一个国际组织。亚投行由中国倡议，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有25%的股份和投票权，因此中国是最大的股份持有国，但不是主导国家，所有决策都是和其他会员国一起决定做出的。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共识主导的决定模式，其他的成员国都有发言权。此外，我们已经制定出我们的政策，那就是高标准的透明政策、出色的管理、高质量的项目政策，以及对环境和社会议题有高标准的要求。安伯格说，我认为亚投行已经跟其他国家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信任，认为这是由其所有成员带动出的一个真正的机构。除了最初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国家，许多欧洲国家决定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目前，今年我们有更多的创始成员以外的入行申请，我们已经从57个创始成员增加到现在的70个已经核准的成员，而且可能将增加更多，而这只是到今年而已。安伯格还说，我认为这反映了各界对亚投行已经建立了信心和信任，认为亚投行是真正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而不只是为了最大股份持有国的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六，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在平壤说，只要条件合适，愿意与美国进行会谈。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崔善基是在北京国际机场同记者谈话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当时从挪威途经北京返回朝鲜。据韩联社报道说，当记者问到朝鲜是否准备同川普政府谈判的时候，崔善基说，如果条件在那里的话，我们将会对话。在奥斯陆，崔善基会见了美国学者和前美国官员。美国官员目前还没有就崔善基的话发表任何评论。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曾说过，美国同朝鲜会有很大很大的冲突，但是他说他宁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问题。后来川普还说，在合适的条件下，他将会很荣幸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就职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说，他同样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访问朝鲜。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探讨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武器与导弹问题的可行性。有专家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 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制裁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促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平壤正式和北京翻脸，开始称呼友邻中国大陆。这次朝鲜首次撕破脸，点名直接跟所谓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叫板。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文章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还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谙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加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 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嗯，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机器，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嗯，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嗯，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简本，就是大概有1页。当时有好多是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来自莫斯科的持续威胁不大可能迅速消退。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个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一攻击似乎也蔓延到全球其他组织。 星期五，英国各地一大批医院受到网络袭击，导致其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患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署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它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解锁。同样的事件据报也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莫斯科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研究与分析部主任科斯廷拉尤说，他记录了使用勒索软件对74个不同国家的45000次攻击，而且数字还在迅速增加。据社交媒体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受到病毒传染的电脑会出现如下信息：哎呦，你的文件被加密了，并且索要价值300美元的比特币，这是一种匿名的网络货币。据报，英国国民保健署至少有16个组织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另外，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五，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时搁浅，由法国主导的两栖部队和包括日、英、美在内的特遣队不得不暂停了演习。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尚不清楚演习改期后何时举行。
初步评估来看，登陆舰两个螺旋桨中的一个被损坏，没有人员受伤，也没有汽油或者其他破坏环境的物质泄漏。
演习旨在表示对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支持，并制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
这次演习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有多国参与，所以我们不只训练美国军队，还学习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一起运作。我们和法国已经很久没有在关岛演习了，不只是关岛，在整个太平洋也是一样。演习进一步建立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伙伴关系，为那些可能与我们不太一致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确证，那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时时刻刻都准备着。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地区都拥有主权，中国在该海域建设了7座人工岛，招致其他国家的严厉批评，但中国否认它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称建设这些岛屿是出于民用目的。中国保证过不会阻碍船只和飞机通过南中国海地区，但军舰和军机能否通过仍有疑问。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到南中国海。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的岛屿派遣了军队和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为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 1.2 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叶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叶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709抓捕律师案中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王俏岭与被抓后已经获释的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提交控诉材料，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章、李和平实施他们所说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星期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到达北京最高法信访处，当时有欧盟、德国和加拿大等驻华外交官、多家外媒和众多声援者在那里等候，吸引了一些路人围观。几名法警将李文足和王俏岭很快带进信访办，并警告媒体和围观者不得拍摄现场情况。此前，李文足和王俏岭在路边接受了媒体采访。
律师，他就说你叫一声和平叔叔，然后就会过来抱着我，抱着我问妈妈，和平叔叔都回家了，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今年去
对呀、控告他们的违法行为呀、他们到这两年一直宣称中国是依法治国的，但是他们在709案上所作所为完全是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他们在严厉的践踏人权法治。在这两年不光是对这些律师，对他们就是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合法权利，连我们这家属一直是被迫害、被株连的，我们被抓进派出所过无数次，被殴打过，被每天都被几十个秘密人跟踪。
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对现场采访的媒体表示，他控告办案人员对李和平实施酷刑和强迫灌药。李文足和王俏岭被几名法警带进最高法信访办之后，外媒和围观群众仍在继续等候，其中许多人是带着举报材料的访民。 李文足和王俏岭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进到里面以后发生的情况。
截住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就是开着那个执法仪，就是问我们要干什么，然后要看我们的那些控告书。我们说他们是那个需要让我们是去法院控告的，让他们的法官接待我们才是正常的。后来跟他们争论了一番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接待大厅，然后指定了一个6号窗口，因为女法警过来，女的法官来接待我们的。然后他就让我把东西给他了之后，身份证给他，然后就问些问题，就一边问问题一边打着电话，对听对方的那个指令。然后后来就给我撂下一句话，就说啊，你等着吧，那个领导说一会儿出来跟你谈。说着撂下这句话之后，这个专门指定接待我们的女法官也不见了，领导呢就一直也没出现。
李文祖表示，他听到女法官重复了在电话里发号施令的领导说要把他们请走的话。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时就在接待大厅等候，注视着那名女法官。
我们是按照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这个确认的公民的权利来行使自己权利，但是那个他们本应该在当中来接受材料，竟然连材料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就是给推掉了，这是我们不惊喜的。一点都不惊奇，因为整个现在这个体制内的状态都是这样。
王俏岭表示，去年709家属到最高检表达诉求时，警方如临大敌，对待他们如同恐怖分子要抓捕，而今天法警急于让他们赶紧离开。4月28号，李和平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但是王俏岭告诉美国之音，李和平没有认罪，当局在宣判之后把他带到度假村，过了10天上诉期才送他回家。周五上午和下午，美国之音致电最高法信访办和最高法新闻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他妻子李文祖表示，王全章被抓近2年，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会见律师，家属长期遭受打压迫害和跟踪监控。他表示，这次提交材料没有得到受理，他要继续维权，直到709案所有被捕者获得自由。王俏岭对美国之音披露，李和平回家后拒绝了当局要给他佩戴跟踪定位仪，俗称手表的要求。
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戴。那前天在那个就是10号那天，在司法所也要给他戴，但是和平律师严辞拒绝了。因为对于和平律师来讲，他说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你们这种方式让我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他是拒绝佩戴的，坚决拒绝佩戴的。那我在这帮的部分也非常非常支持我老公。我觉得佩戴这种定位的监听的这种手表，就是对一个人极大的羞辱。本来把一个无辜的人秘密审判，这样硬是加上一个罪名，折磨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要给他加一个，就像奴隶身上打一个印记一样，非常让人觉得羞耻。我是坚决拒绝，坚决支持我丈夫，坚决不能戴这个东西。
王俏岭和李文祖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709家属，继续关注李和平、王全章、谢阳、吴干、江天勇等709所有涉案人的遭遇和处境。不久前从泰国辗转逃到美国避难的谢阳律师的家属陈桂秋在网络上发文表示，怀疑在法庭上否认遭受酷刑的谢阳精神上出了问题。2017年5月12号，吴干的代理律师燕新发推文表示，当天下午到天津看守所会见吴干时，看守人员告知办案单位通知他们因案件需要暂时不能会见。他表示，由于案件在审判阶段，不准会见涉案人是违法的，他将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看法院如何作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18日将就美国与16个贸易伙伴的重大贸易逆差举行听证会，包括中国、日本、 德国、墨西哥和台湾都被列在这个名单上。在那之前，中国政府星期五已宣布和美国达成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措施，包括农业、金融和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开放。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同样遭到川普政府点名，对美国存在重大贸易障碍的台湾政府，这个星期也通过驻美代表处向美国递交说帖，强调台湾并非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在美国政府列出的16个贸易逆差来源中，台湾排名第14。这个名为《美国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台湾评论意见》的40多页中英文报告，罕见地将台湾对美国的军品采购列为是对促进美台双边贸易、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为避免引起北京的反应，台湾和美国通常对双方的军备交易保持低调。不过，这份由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征询相关产业、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等各方面之后所提出的报告，却将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列出，并认为这有助于美台双方对彼此贸易差距的认知。报告称，台湾对美国军购金额，包含后勤服务及人才培训和船舰的费用，还可能有部分项目并未呈现在双边货品贸易统计，军备货品的贸易统计应可以再厘清。依据美国国防部防卫安全合作署的统计，自2008年到2015年间，台湾是美国第七大军品市场，美国向台湾交货的军备货品金额大约是75亿美元。以过去65年计算，台湾是美国军备货品第四大采购方，每年平均采购金额大约是20亿美元。但这些数字包括的后勤服务和人才技术培训并没有反映在海关的贸易统计资料内。如果将它们列入统计，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将变得更小。报告说，台湾对美国采购战机、直升机、导弹和快炮等武器，可以增加提供美国武器厂商的营收，带动美国军用和民用相关产业发展。报告还特别强调，即使台湾发展国防自主政策，对美国的军品采购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报告也说，台湾企业高度关注川普总统推动的美国制造政策，也有高度兴趣到美国投资，包括石化、钢铁、纺织和电子业等。已公开的投资计划分布于美国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等，初步估计总投资金额达341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与来自全岛各地的高中生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谈。活动间隙，两位高中生谈了他们对台湾没有收到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仪式以及台海两岸关系等当前突出议题的看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金周刊星期六，也就是5月13日下午举办的这次活动，名为与高中生面对面论坛，假如我是总统。活动吸引了来自台湾北中南以及离岛的高中生代表。主持人说，蔡英文总统特意从繁忙日程当中拿出两个小时与台湾的年轻一代交流，去年类似的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有台湾媒体说，蔡英文利用这次机会是在为自己的520施政成果造势，会上又有吐不完的苦水。论坛上，学生们以总统身份发表施政演说，涉及教育改革、青年就业、前瞻计划、婚姻平权等许多社会问题。活动间隙，两位台湾的高中生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实政问题。 台湾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已经确认，世卫组织今年不会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对此，国立基隆高中的陈宏文同学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是民选的合法总统。他说，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等明年吧，把这次继承一个教训，那我们下次应该再更加主动积极一点。
台湾认为世卫组织不应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一般认为台湾不能够正式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导致两岸关系继续冷却。那么年轻人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台南市圣公女中学生吴慧瑜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政府会避免去谈，不管是政府或是我们的社会，我们都会避免去谈台湾的自主定位，或者是台湾在国际上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不是附属，我们都会避免去谈。所以这个大家避免去谈，因为它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是台湾自己内部的民调，我们都希望中立为主，保持现状最好。
520将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谈到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策略，这位台南的高中生说，
巧妙的回避，对他没有具体的表态，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维持现状，不要去碰到这个议题，不谈就没事。
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吗？是那个问题吗？
对，各自解读。
记者问，你觉得台湾的实际定位应该是什么？这位女生说，
我认为台湾应该是一个国家。
不过吴慧瑜两岸问题上支持中立的同时，似乎也认为这也是导致台湾找不到一个名分，找不到一个定位，没有立足之地的原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行政院主动向美方提供双边贸易评估意见。有学者认为，解决台美贸易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台美经贸关系中的郭台铭因素正在扩大。有关详情，继续美国之音申华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5月11日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台湾政府有关台美经贸关系的书面评估意见。行政院说，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向美方提交的这份报告是主动提出的，旨在供美国撰写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时参考。报道说，依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将在5月18日就所谓重大贸易逆差国问题举行公开听证。商务部4月17日的公报说，美国同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台湾等16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行政院的书面意见说，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849亿美元，美国对台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91亿美元，农产品贸易则有30亿美元的顺差。台湾是美国的第10大贸易伙伴，第7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双边经贸关系稳健。严振声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行政院主动提交自己的评估，反映了台湾政府的某些担心。他说，我们也会担心，当川普政府希望改善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因此必须向美国强调一下，汇率是一个在慢慢实际降低的过程当中，但还是会让美国能够拿来说三道四的东西。上次台湾也被点名汇率操纵。行政院说，台湾并非是造成美国巨额逆差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在钢铁制品、纺织品以及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方面，台湾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逐渐下滑。严振声认为，解决台美贸易关系的最有效办法是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
在这时候提出来，也让美国知道，我们如果说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边能够签订。
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能够跟美国发展更好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也希望让美国了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让美国低关税和免关税的产品能够到台湾来，以此作为平衡。 台美经贸关系近来的一个热点是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中美之间的频繁活动。报道说5月9日郭台铭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接待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之前不久，郭台铭两度造访白宫，简短会见了川普。据报鸿海集团将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李克强则希望郭台铭把更多的高端研发和产业链放在中国大陆，并承诺扩大开放，优化经商环境。对此严振声说，
要让我们台湾关系的成绩是说，那为什么我们的
让我们台湾比较关切的是，我们的大企业都到外面去投资，到底台湾国内的投资环境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近日说，郭台铭能够解救夏普和东芝，未来将支持郭台铭参选总统，救救台湾的经济。有舆论说郭台铭参选台湾总统，企业家参政不无可能，如同房地产大亨川普上台一样，如果真成的话，台美以及两岸的经贸乃至政治关系届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驻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三个月前曾说，他们需要几千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有可能向他们提供这样的兵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援助。
目前两者的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加大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 zuqiu@info.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本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推特说，在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补充，但是他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似乎遍及全球其他组织。星期五，英国各地一大批医院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其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患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署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他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解锁。同样的事情据报也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莫斯科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研究与分析部主任拉尤说，他记载了使用勒索软件对74个不同国家的45000次攻击，而且数字还在迅速增加。星期六，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在平壤说，只要条件合适，愿意与美国进行会谈。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崔善基是在北京国际机场同记者谈话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当时从挪威返国途经北京。据韩联社报道说，当记者问到朝鲜是否准备同川普政府谈判的时候，崔善基说，如果条件在那里的话，我们将会对话。在奥斯陆，崔善基会见了美国学者和前美国官员。美国官员目前还没有对崔善基的话发表评论。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曾说，美国同朝鲜会有很大很大的冲突，但是他说他宁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问题。后来川普还说，在合适的条件下，他将会很荣幸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巴基斯坦警方说，星期六有一名无名枪手在巴基斯坦的西南部地区开枪打死至少一个建筑工人，打伤另外几人。死伤者当时正在修建港口城市瓜尔岛的一条道路，枪手在摩托车开枪然后逃离现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